这里是远见电台，感谢您的关注。我们这一期是推出远见电台的一个特别节目的专栏《重返现场》。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专栏？是因为前些天有一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这些年你仍然在做访问，在一线？其实我的很多同事都去了一些大的公司做 PR 或者其他的工作，有些人呢可能已经远离了新闻的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也是到目前为止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梦想。前些天其实看到了16年前自己刚刚做人物访问时候的一段视频，说真的没有勇气把它看完，是因为那段时间自己还太稚嫩。当时我记得我在做一个新闻现场节目的记者，同时接到老板的要求让我去兼任一个深度人物访谈节目的主持的工作。我的第一期的访问的嘉宾也是我们这期重返现场16年前的一个嘉宾，那他就是在2015年做了穹顶之下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著名的记者柴静。他在2003年第一个进入非典的一线，而且在这期新闻调查播出之后一周之后接受了我做的人物访问节目。我记得当天我给柴静打电话，我说我现在做了一档人物访问节目，我想访问你，他就马上答应了。我们单位的司机呢，开着车带着我一块到央视的西门接柴静。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4月中下旬，2003年的时候，非典的那样的一个气氛仍然在。柴静那天是梳着她一贯的短发，然后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件 浅蓝色的一个职业的套裙，胸前是带着一个蓝白相间的一个丝巾。那条丝巾应该是他去圣彼得堡做采访的一个纪念性质的一个丝巾。对，我们到了办公室之后就对他做了一个访问，那这个访问我们是连夜做完的，然后他几乎连晚饭都没吃，在我们那儿吃了一个大概是一碗像方便面那样的一性质的东西。对，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嘉宾，那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柴静会马上就会答应你的访问的要求，因为他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个新闻人物。这一切源于两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跟柴静在新闻评论部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当时他刚刚从长沙来到北京，也是当时还健在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陈蒙主任还有白岩松老师共同开办的一个新的新闻评论的一个夜间节目。那当时柴静也是主持团队之一，我是当时组里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男记者。其实我对柴静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就很低调，然后人就是又不化妆，就是很多的那种年轻的男孩子，包括可能现在一些中年的男生也都会很喜欢的那一类，知性的那种美女。然后我们其实私下里边互动其实也还是有的，所以他在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是做关于女性堕胎的一个社会话题的一个节目。那当时呢他是策划说希望能够去有一个道具，那就去拿到那款当时应该是被管制的一款药品叫米非司酮。他就跟我说，说小高同学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去药店或者是你去医院，当时应该是去医院帮他去开这款药。之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忘不了当时那个中年的女医生看我的眼神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还没有记者证，然后当时主任说给我开一个工作的证明或者介绍信，由于他当时很忙也没有开，所以我几乎是空口无凭，说我是新闻评论部的记者，我要做节目，所以我需要一款堕胎药作为道具来使用。但是后来很庆幸，就是这名医生还是把这款药给了我，所以才有了后来我在导播台上看到柴静录的第一期的节目当中的那个道具米非司酮，所以才有了后来我给柴静打一电话他就同意来接受我的访问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节目呢，的确是当时我刚刚做人物访问，整个的剪辑有一些跳跃，然后有一种撕裂的一种跳跃感，这些可能跟我个人当时访问功力还不够，以及整个的对于节目的把控能力有限，也没有赋予我这种职责是有关系的。当然所有做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你不要去回头看自己十几年前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噩梦，因为你不知道那样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呈现。好在当时柴静接受了我的访问，然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16年之后仍然可以回顾的一段访问的内容。 好，话不多说，让我们回到2003年，也就是16年前，北京非典肆虐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可以听到16年前柴静的声音和我稚嫩的提问，
以及由录像带转移到数字信号过程当中，你发现有一点点变声的这个背景的音乐的声音和当时的广告赞助。
成功时刻，奔放时刻，精彩时刻，时间因我存在。罗西尼表，罗西尼。
新调查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吗？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轮盘，正好转到这个点上，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需，都各得其所，就是说。对新闻调查来讲，他们需要我这样一个记者，因为在我之前，他们的就是像董倩这样非常成熟的调查记者，刚刚离开调查去做新的栏目，他们需要一个比较相对上比较年轻的女性来胜任这个职务，而对我来说，去现场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这个轮盘就到这儿为止。我记得是4月19号晚上的时候，当时我到新闻调查的消息还没有公开，就说整个白天我还在时空连线开会上班。晚上的时候我就想，我既然到安排我到一个新栏目了，我应该跟这个新栏目的制片人大家沟通一下，我就给我们栏目制片人张杰打了一个电话，大概在晚上8点钟，他跟我说，说我们准备要做非典了，你来做吧。我当时就很本能说，我说好，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
我觉得不够啊，我没有把愿望表达得足够热切。我马上给他发个短信息，我说我非常渴望能够去现场，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发完短信之后我觉得还是不够，然后马上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说的够清楚吗？他说够清楚，你来吧，来开会。就这样，当天晚上9点钟我们开始召集编导制片人和我开始开会运作这一节目，有机会在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在场的可能，而且能够去第一现场，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我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这个台里开会的时候，我妹妹就觉得我很兴奋，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终于要出发了。
他知道你去做非典吗？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也知道我要去台里开一个新节目的会。我妹妹很了解我，她知道工作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只是帮我把东西清理好，然后帮我一块送到酒店的前台，然后说了一句你自己当心。我就跟她说，我说先不要跟爸妈讲，然后她就回家了。就这样，我父母一直不知道，直到她播出节目的当天我才跟他们说，我说晚上9点钟有我的到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说你们看看吧。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妈说我昨天看你节目哭了，她在邻居家看的，然后她哭了，邻居也哭了。她说我一直给你揪着这个心，就这45分钟。但是我没说什么，但是我们制片人在旁边，我们制片人说你妈妈吗？他说我跟他讲两句话。我们制片人张杰是一个平常不动感情的人，他拿过电话来，他说谢谢你们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女儿。然后他说哄堂大笑，所有在吃饭的人哄堂大笑，因为这一般是比如说我光荣牺牲了，领导才会这么跟家人讲话。但是我想可能他的这些话对我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因为后来我母亲对我工作的，你比如说我后来在这之后继续录节目，继续录跟非典有关的节目，他用来化解他的这担忧的方式是什么？是参与到我的工作当中来。
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昨天采访何大一，他就会不断的搜集各种这样新闻，比如说2套做了，9套做了，他就会很担心说你做了没有，你应该以跟别人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一采访完回到酒店，我妈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做的怎么样，我说还好，然后明天节目播，我今天晚上还没来得及跟他通电话。就是他也知道说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讲，在这样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一起来面对我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会不会像当年柴静的父母那样如此关注他的孩子工作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够优秀，是不是做得快乐，以及是不是安全。可能时代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或者不同，但我想所有的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应该是一样的，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其实在03年包括15年柴静在做穹顶之下之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质疑说他是否为了出名。其实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2003年他刚从非典一线下来，公众也有这样对他的一些质疑，我们来听听柴静当年怎么说。
我是在前两天做一个电视节目访谈的时候，在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才听到有这样的评价。跟我一起进病区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有我的摄像王小鹏，有我的编导张天鹤，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名。他们为什么要站在那里？所以我想，我们在那里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职责。
其实前段时间呢，听到一个办公室里的年轻人说的一个段子，说这个人特别有新闻理想，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反问一句说，谁有新闻理想？你们全家才有新闻理想。所以每当听到这样段子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说真的，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去要求别人有所谓的新闻理想。那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你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现实的事情，除非你有足够的一种利益的一种刺激，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交代，不然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但无论做什么职业，我觉得你要首先足够敬业，也足够要专业，这样无论你今后在做什么事情，你是否要坚持把新闻理想坚持到你最后，我觉得大可不必。也许人生有很多的岔路口，在某一个点上，你也许发现你的兴趣爱好，你的特长跟某一个职业之间会有一种新的连接，你在做怎样的转身或者裂变，那要看缘分，也要看时间。但当你后来无论做什么职业的时候，你曾经做出的那些努力跟踏踏实实的付出，一定会给予你后来人生很多的养分。所以在16年之后，我再重新再听这段访问的时候，我是在想，没有必要把某些职业过分的崇高化，甚至是要怎样的赞美。我觉得其实那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但在你的这个职业上，你做得足够的专业，也足够的敬业，你就其实可以无愧于心。这也是后来我们在看到柴静做了很多类似的这样一些特别突破一些界限和边际的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为他按赞的一个理由。就像很多人说为什么会感激年轻时的自己，是因为你在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当时的那种勇气和你那种忘我的投入是会感动现在的自己。回头来看16年前柴静也是如此。
当时去现场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在申请大家一起去现场，北京疾控中心的所有领导都在做，他们跟我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人太多了。我说那就我跟摄像进去行吗？他说不行，你们那大机器没法消毒，会造成污染的。我说那我一个人进去行吗？我进去之后我出来向镜头描述。他们说行，你进去吧。然后我记得我进了门关上的时候，当时是个玻璃门，我的那个摄像都在门外面，很远的地方就拍着我，
声音他们可以听到。
对，我把这个胸麦带在衣服里面，以便能够录到做流行病学调查的人跟病人的谈话。因为这在当时来讲进病区是很困难的，我希望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我当时门关上，其实我们最初是在对病例进行一些调查，然后紧跟着就进入病区。首先第一感觉就肯定是过氧乙酸的味道，因为不断的在蒸发那过氧乙酸来消毒，就觉得怎么这么浓重。然后就看到旁边的这个红色的桶，装污物的桶，还有那些雨靴，这都是你平常在探护普通病房的时候所看不到的。但是对我来讲，有决定性的那一瞬间应该还是进入病房的时候，就他在我前面，流调的人员把门推开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进去这是个死角，就我看不到病人，但是往左一拐，你就看到三个病人三角形躺在那里，我距离站他们中间，距离他们分别不到一米。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男孩子，非常年轻，眼睛又黑又亮，一定很英俊。 我看着他特别想跟他说话，我问了一句，我说你来几天了，你就是很本能的就像看一个普通病人想跟他说话。那个临床病人一把拉住我，别说话。
为什么？
当时做流调本身很困难，你知道当时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做流行病调查是要经过医院的同意的，而且医务人员配合，当时医院本身就非常紧张，他们觉得流行病院调查也会加重工作，一个记者如果进来的话那更加会危险，所以我们在进入医院之前都经历了很大的波折，后来通过卫生局直接的领导打电话才放我们进来，他就不希望我给他造成任何麻烦，结果我当时没有把护目镜拉下来，就我的护目镜一直在头上，这是我的疏忽。因为当时在看病历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记录那些数据，我就把它推上去了，但推上去之后我忘拉下来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说完别说话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我没戴护目镜，他唰就过来给我拉下来了，就这个动作让我很紧张的一下就扣住了。但是他没戴护目镜，而且他戴了一个普通眼镜，一个近视眼镜的镜片。
这时候给你是一种安慰吗？
我后来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戴，他说一个是说他必须做记录，戴护目镜是不可能有那个，另外一个他觉得他接触了这么长时间的现场了，可能有一定的抗体了，没关系，但是我是第一次，所以他必须保护我。他这个动作就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班长把自己那个新士兵的那个钢盔给你扶正一样，就那个感觉。但就在他给我拉下护目镜的时候，那个躺在病床上那个60多岁的一个哈尔滨的重症病人突然咳嗽了，就是他那咳嗽本身，我就立刻能感到我在口罩之下就开始呼吸急促，因为我很清楚飞沫传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重症病人在咳嗽的时候所带来的病毒的这个毒性跟传染力会非常强。
这是有没有担心或者有没有后悔？这次
没有，但是你知道门就在我的大概1米左右，我可以转身就走的，我已经录到了一点声音，我可以走了，我有一瞬间想过，但是没有动，因为你就看到那个人在离这个病人大概0.5米的地方，而且那个老人说话含混不清，他必须很近才能够听到他说话，我就一直看着他的眼睛，他特别专注特别安宁地看着那个人说问话，特别简洁有力沉稳，我一直看着他，就从他那儿得到了他身上有种让人觉得安如磐石的那种力量，我就一点点往前走，因为为了让那个纽麦的声音能够录得更清楚一点，就走到离他们俩大概最近的地方。以前我好像基本上知道说自己未来3年5年会是什么样的道路，但现在没有，因为我更喜欢每一天都充满未知，才能够有奇迹发生。所以我觉得人可能都需要经历一些事，尤其年轻的人可能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些饱经岁月沧桑的人会格外的谦逊，格外的知道退让，或者知道对别人的一点点尊重，我觉得可能是跟经历的事情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记者只要保持他一部分敏锐性，然后很自省的意识，基本上他这个人生道路不会特别的走弯就够了。其他的时间我干嘛去想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说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享受美食，享受美好的天气，享受冰激凌，享受职业上的一些美好感觉就够了。
包括服装，
对，我都已经有快差不多1年没有买过衣服了。
感觉这衣服搭配得很好啊。
这件裙子是2年前的，衬衫是2年前的，丝巾是去年的。对，现在对我来讲你知道吗，其实是对我自己过往的人生的所有的资源一个重要的是整合的阶段，不是说你一定要还要纳入新的东西，新的有刺激性的东西，而是说你翻翻你过去的旧东西吧，把它们更好的放在一起。
当时从做电台节目到做新青年又到做时空连线，可以说你在从一个很自我，然后一个很可能是一部分观众和听众收听的节目到一个大众观看的一个节目，这种转变和这种挑战是你内心期望的还是命运的安排？
我一直在依循自己内心的方向，非常忠实于自己，在走我的道路。
听了16年前针对柴静的这段专访，我想柴静之所以成为柴静，是因为她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大概想清楚了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和人生将如何度过。尽管在这过程当中，时局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他自己也在变化，也许也有改变，也有无奈，甚至可能也有所放弃。但不论怎样，我相信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中，他一定在执着于内心当中的自己，在做着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曾经的同事，也是这些年断断续续一直有联系的微信当中的一个好友，我想除了祝福还是由衷的祝福。感谢您收听远见电台重返现场的特别节目对话16年前的柴静。无论您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
只愿温柔的风永远吹向春天，而你已经在路上。只愿时间的灯照亮童年的雪，而你时刻都如梦。只愿温柔的风永远吹向春天，而你已经在路上。只愿时间的灯照亮童年的雪，而你时刻都如梦。只愿温柔的风永远吹向春天，而你已经在路上。只愿时间的灯照亮童年的雪，而你时刻都如梦。